也没有佛法可修了，也没有果，涅槃可得了，那你不是自我矛盾吗？所以他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跟这个一样的啊，你自我矛盾，就是这么一句话啊。当然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不回答原因就是说他不是在跟我讨论问题，而只是他只是一个公难而已啊。他答案已经觉得他不以你为然，你们这个佛教是矛盾的啊，所以这个啊没有想要去真正了解真理的意思是没有的。讲到这个地方，就后面呢我们稍微啊，在我们讲这个四谛，一般讲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这苦集灭道是知苦，我们众生知道苦，苦是怎么来的呢？断这个集啊，断集谛，集就是贪嗔痴等等，所以要目灭，我要想得到涅槃。你要想要得涅槃怎么办？怎么要得了涅槃？你必须要去修道。修什么呢？修三十七道品，修戒定慧啊，就是这四个因果的关系啊。以这个四谛来讲啊，跟世间法，这边我多讲两句。世间法来说呢，生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是我们以前常讲的，以世俗谛来讲，生死是常态。常态以佛法来讲呢，生死是啊变态，不是常态。所谓常态是什么呢？好像你去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啊，那医生把你所诊断你所有身体的状况，他说常态，常态就是正常啊，正常不必吃药，你的身体正常的不必吃药，这就是常态啊。就换句话说，生老病是常态啊，是无奈的。可是佛家来讲呢，是病态，病态才能吃药啊，你身体有病，那我当然开药，开药那就是苦集灭道，就是开药了。苦集，而且说明苦，为什么有这个苦，苦苦坏苦苦行苦，是因为有集，是原因，辩证论治，你的苦的来源是集啊，这辩证论治怎么论呢？那你要目灭，我不要有病啊，涅槃就是我不要有病，那怎么办呢？修道，戒定慧，八正道，三七道品等等，那叫修。所以从佛教来说呢，生死是病态，以世俗人所说生死是常态，谁没有呢？那就是常态，不可救药的啊，是一种癌症，不可救药。佛教就不然了，佛教认为说这是病态，病态当然有药可吃，有药可医啊。这是我们先了解的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是出世法，你要出世。我们在世间，世间跟出世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有生老病死，一个是没有。从佛教来讲是有生断生死啊，一般来讲是分断生死，那脱离这个生死了，那也就这个病就没有了啊。那世俗地来讲是有生老病死的，那整体来讲没有生老病死。好，这是啊。那么这个四果呢啊，我们略略也稍微讲，因为在后面啊，这个法师有稍微的介绍一下，它分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的圣人是断除，因为我们讲见是惑，见惑就是身见、边见、见见啊，见君起见跟邪见，就是五戒。那么失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失惑。初果的圣人就是断除三界的见惑，所以初果呢，它叫入流，入流就是入圣人之流啊。入圣人之流，它在人间天上还有七番生死，换句话说，人间七番，天上七番， 乘起来12、17、14番生死，是出果的圣人。二果的圣人呢，断除欲界的9品，啊，前的6品，二果，啊，因为我们有欲啊，所以还会来欲界。二果的圣人是断除欲界的6品失惑，那么他会来人间天上都祭拜一次，人间一次，天上一次，总共2次，因为他还有3品失惑，欲界的失惑没断，所以呢，人间天上还要来各来一次。三果的圣人叫做不来，就是他是针对欲界的，就是三果圣人他不来欲界了。他出离欲界了，他不来了，断尽欲界的9品失惑，啊，就不来欲界投生了。三果圣人在什么地方？在四空天的五不还天。啊，那么四果的圣人呢？阿罗汉就是杀贼啦。应供啊，啊，他已经出离三界了。就换句话说，把苦集灭道都修业完了。注意到，我们现在的修学大学是60分就可以 pass 了。我们看初果、二果、三果啊，这个什么见惑有88死，失惑有81死，啊，他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见识或100%断掉才能出三界，不是60分，要100%断除才出三界，这很严格的，一丝不苟的，不是很容易的。好，所以这是我们从苦集灭道这个来讲四果啊。那么前面讲四果有这些关系，如果要了解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读俱舍论，读这个天台的藏教藏通别院，这个藏他会解释的很清楚啊。那查字典也可以看见惑失惑，大家可以查查，当做一个参考。我刚刚也是做一个各位做个参考啊。好，那么以上都是外人论难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下一段的这个论颂啊。空法坏因果，亦坏于罪福，亦复悉毁坏一切世俗法。就是说，这个按照刚刚这种的啊一种这个难空。啊，来说没有四谛，没有三宝，这样的一种误解，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这个空法呢就会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是个邪见呢，空法坏因果，既然坏了因果，当然也就坏掉了罪跟福，也坏掉了。亦复悉毁灭一切世间，一切世间法也全部都毁灭了。所以这种论证的方式会产生啊这么大的一个误解产生了，这是不对的。好，现在呢，下面我们再看后面呢，来反难。如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即至于空意，是故自身恼。如今就是对刚刚的那个论难说啊，你实际上是不能够啊能够了知空啊，真正所谓空，还有 空而有的因缘，以集之于空。什么叫做空啊的实义？所以才会自己生这个错误矛盾的烦恼，才会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再看后面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中观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段的论诵，讲是说明佛法的重要啊。这个我们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一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诸佛所有的过去现在一切佛，他都是按照二谛说法的啊，为众生说法。一个第一个就是世俗谛，我们所谓的俗谛；第二就是第一谛，有时候叫做真谛。如果不能够了解分别这二谛的话，对于甚深的佛法，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佛法的真正实在的意义了，所在了啊。这个俗谛跟第一谛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不依俗谛，就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啊。涅槃是学佛修行所证的果。刚刚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世俗谛跟第一谛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我们刚说苦集是世俗谛，灭道是真谛，世间的就叫世俗谛，出世的叫做第一谛，一般的说法大概是这样说的。那么也有的说呢，有为法是世俗谛，无为法是第一谛。那也有说啊，所谓世俗谛就是说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都叫世俗谛，不可以语言文字或者思想，包含思想哦，表达的叫做第一谛。那如果说佛的境界是不能，或者涅槃的境界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也不能施以所及的话啊，我们没有世俗谛，就不以世俗谛，不得第一。如果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也不能施以所及的那个境界，我们怎么能达到？这就好像庄子讲的，我以前常用的，言之所可至者，至是达到那个意思，物之初也，意之所不能所能至者，就是我们的思想能够达到的，物之精也。还有一种是言之所不能至啊，意也不能至的，不起精出焉，精也不能达到，出也不能达到，也就是佛法讲的不可说，言语不能达到不可说，思想不能达到的是不可思议。那两个都不能达到，那这个境界我们怎么达到呢？那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了。所以我们常说啊，禅不可说不可思议，那就不要说了，不要思议了。那如何说，如何去思议，如何达到呢？那这个就没有桥梁可有了，就产生矛盾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以前的圣者往往都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孔子说下学而上达，下学是人事，是我们可以达到的，能够触及到的，上达是天理， 达不到吗？如何达到？哎，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嘛，天理是不达不到的，可是我们还是从达到的跟可以思议的去达到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庄子又讲，以其师之所知，以自己师之所不知。知之所不知是不能达到的，知之所知是能达到的。那所以上次就是啊，有一次考一个硕论呐、啊，就考讲庄子了，就庄子这个境界是达不到的。那我就反问他说，既然达不到，你如何能够证明，你如何能达到呢？庄子又如何达到？关键就是刚刚那句话，先从你可以达到的地方，能够达到你所达不到的。所以我上次也谈了，有一次去做个演讲，讲禅，我首先就说禅是不可说，禅是不可思议。既然不可说不可思议，如何我们今天要去说要去思议呢？啊，那我的回答就说，你不可说怎么知道它不可说，你不去思议怎么知道它不思议不可思议。也就是华严经有一句话说，入不思议法界品，可是前面是可思议的哦，要必须从可思议的达到不可思议的。所以此地呢，第一谛是不可思议不可说的，可是没有世俗谛可说可思议的，如何达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呢？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搅和了，这个矛盾一产生的时候就自我矛盾啊，你这个你所做的是一个从来达不到的事情，那佛永远是佛，众生永远众生，佛跟众生没有桥梁，没办法沟通啊。那佛的境界都是高不可攀不可及，也证不到的，也都是他家的事情，跟我们众生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才说烦恼中有菩提，如果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烦恼不会变菩提，就是因为烦恼中有菩提，如来藏思想啊，因为凡夫中有佛性，所以凡夫才能成佛，佛性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啊，凡夫的境界是在可思议可说的境界中啊，所以此地说得非常清楚了。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意义。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实的意思啊。可是呢，这里面的桥梁就是说，你不依世俗谛，怎么能得第一谛呢？你不得第一谛，你怎么能得涅槃呢？你怎么能证到佛的境界呢？那这个逻辑不是很清楚了吗？就把我们这两个啊，两个平行线，假设是两个是不相关的，那就是两个平行线呢、啊，不管走多远都是不相交的，都是不相干的，那永远就在界涅槃是永远不可能。佛的境界也是不可能，那个真空的境界也是不可能。所以因此呢，这里讲到世俗谛，简单说就是缘起法，讲到第一谛就是性空，说起来就是真俗不二啊，性空不爱缘起，缘起不爱性空，真俗是不二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这四个字真俗不二不二，或者是缘起性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而把中观的一个整个哲学的一个精髓就在这四个字里面来沟通所有的啊一些断见常见的所有矛盾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把它结损。就说你说罪福啦、啊，那是缘起法嘛？但是缘起法是虚妄的，我们众生执着为有，它就会伤害你啊。你知道它是空性的，你真的证入空性了，它就伤害不了你。问题我们执着实有啊，我们没有把它断掉啊。关键点在此地啊，就是所以这一段话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按照一般讲三个般若来讲的话啊，讲三个般若，比如 以这个经典都是文字般若，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般若心经是文字般若，那照见五蕴皆空是观照般若，然后证到了实相，观照那波啊五蕴皆空，那就实相般若。换句话说，我们读经论是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就这三个般若。那如果以起心论说的话，我们现在研究经典是一言真如，依据言语而有的真如，那不是真如，但是它是个指月的，指不是月亮，可是有指才能知道月，没有指你指怎么知道月亮在哪里呢？所以真正的那个第一谛是啊离言真如，所以世俗谛的是依言，依据言语而说有一个真如，但这究竟只是一个指头而已。就我常说，哎，这个叫指望台北，这个指头不是台北，可是这个指标我可以到台北，那指标是一言真如，我到了台北，到了目的地，那是离言真如啊，也是类似这样的。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熏习的是什么呢？熏习文字般若。那我们有了文字般若以后，也要去修行，根据什么？根据的文字般若去观照般若，然后以后证道，那就是实相般若了。所以这三部曲，好，这是这一段文啊，就这一段文能够好好的把它文思修细会一下。再下来请看下一段的论颂啊，显空法难解，说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啊，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易说。不能正观空，就是不能正确的观照认知这个空的真正意识的话，那顿根就会自己害自己，就跟刚刚那个断灭见就产生了啊。这样的情况像什么呢？像是咒术，这是指印度啊啊，各位知道到印度，哎，他吹一个笛子，这个蛇可以，蛇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毒蛇。他一个咒，那个毒蛇就跟着他走。可是如果你咒术不会的话，那毒蛇会害你。最近我记得前几天网络上看了有人就抓蛇要去干什么，弄蛇胆就被蛇咬一口，差点去掉一条老命。啊，不善捉毒蛇。就像这样，就是说这个空意你弄不好的话，我们说宁可着有如须弥山，不可着空如芥子须，你认为是空的。那就像毒蛇一样反咬你一口，就像我们讲武器一样，你不会用这个武器，这把剑或者这个鞭，它反而会伤害你啊，一样道理。所以世尊知道这种道理啊，这个法是甚深微妙相。我们开经记说了，甚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没有比这个更上的，尖端的啊，世界上没有胜过这种的啊，无上而且甚深而且很奥妙。你看我们讨论这个被他转了啊，好像喝醉酒一样的东东倒倒东倒西歪。为什么我们会被他文字弄得东倒西歪呢？因为我们的见解中就很多的执着，他这个就是针对我们的执着开始对症下药。为什么有人听了中观他进不了呢？无上甚深微妙法，甚深微妙，非顿根所及啊，不是一般顿根能够听得进去的、听得懂的，甚至于不愿听的。 被钝根所及。是故不会说，所以佛不随便说啊，佛不随便说，他说了会害人呢啊。所以这边这个法师啊，运顺老法师就说，好像吃人参一样，人参是很好的，普通人不能吃哦，年轻人不能吃哦，一吃可能会甚至要是会要一条老命也不一定哦，会出很大的纰漏也不一定哦。所以他老人家不愿意说啊，所以就是世尊讲到这个缘起法是甚深啊，微妙，最极微妙，难通达，最难通达，也可不要看这个缘起法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下面也讲，不能为一般人说空，他会起断灭见，起邪见，这是为大菩萨说的空。你看《大般若经》600卷呐、啊，600卷多浩瀚呐、啊，还没讲完这个空字。我们《心经》是200多字啊，但深入经上看《大般若经》啊，你《心经》像我在华梵大学他们一年级同学进来讲了。一个天台君典与科范，我就用般若心经，般若心经200多字，各位知道我讲了多久，讲了现在快讲一年还没讲完，光讲一个般若心经啊，200多字念大概1-2分钟就念完了，讲这么久还是没讲完。空不好说，你要讲空有好多概念，好多 background 在后头，要理解它。那么既然为大菩萨说的，那我们是凡夫，凡夫立根的，有菩萨，如果以唯识学来讲，有菩萨根性的听了也会很欢喜，听到空不会起恐怖啊，不会起恐怖而起欢喜的，那是有菩萨根性的啊，就代表说我们在过去世中我们熏习了这个般若性空的那种的种子有在里头，所以听到之后呢会很契合的，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懂啊，不是那么容易懂，可是起了欢喜心，起了不会恐惧心，那就是根性不一样了。一般人对不对，谁会去听这个东西呢，对吧，别人听起来是就抹聊很无聊，讲半天就空了，很没个康康，什么都没有啊，讲什么呢啊，第一个是没兴趣，第二也是听不懂，听不下去啊，听了很欢喜啊，这个是有树根的。好，所以呢啊，所以这个说非钝根所及，是故不欲说啊，所以不愿意去说。所以说佛的经典很多，对不对，他有的说的就是比如阿含经啊，藏教说的无常啊，苦空啊，无我啊，讲那些一般啊，就拿有那些也接受的人不多啊，也有人一般学佛都是求福报，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啊。说真正想求佛法的，那必须要有了生死出世的思想，而不是光求福报，那个呢还是左右，还是左右的啊。我们的了生死，那这个是啊它的根源所在。好，现在我们来看后面，如为我着空而为我生过，如今所说过于空则无有，这个就是反难啊，外人，外人就是外道啊，认为佛法有问题，他起了认佛法的一种误解的而产生的，说 你说我是着空，而为我生过，认为我的是有过错的。如今所说过，于空则无有。你所说的过错里面，是我们讲空无自性呢，没有你讲的那些过错，不是你说的，啊，你误解了。下面这句话也很重要，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我们大部分都在讲缘起性空啊，有人说这个心经说色不异空，这个我懂啊，那你说空不异色，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们讲色就是缘起法嘛，它是空性的，这我能懂了。空不异色不懂。提这个问题的人是我们学佛，刚刚学佛的人往往会讲，哎，从 A 到 B 我懂，从 B 回到 A 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他执着那个空是断灭的，所以缘起性空我去分析啊，这个是都是空性的啊，没有自信啊，如何了，这容易懂啊。但是空不异色，空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空是一个不存在的，这个 non-being 的东西啊，所以空不异色，这个就是他的意识田中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见解，他只晓得缘起性空，而不晓得性空不碍缘起。空，老子有句话说啊，视之不见呢，听之不闻，团之不得。就像说我们这个虚空，当然我们的空不是光是虚空，虚空还是个设法的啊，用唯识来讲，虚空你说看得见吗？看不见。你说他听得到吗？也听不到。你说他抓得到吗？也抓不到。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虚空，怎么会有这个万有呢？空其实是有不障碍，不排他，没有成见，没有界限，没有执着，没有著作，没有对立，圆融无碍。空其实很多意思啊，心经常用的无德，般若经常用的无德，好像老说无为，后面一句话无不为，大家都晓得无为是以为说什么都不作为，而不晓得他这个真空就是真正空的时候，所有的妙有全有了，所有的功德全部圆满了。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佛家的富贵，哎，难道佛家还要追求世俗地的富贵吗？错了，因为他的境界法啊，法界这个观呐，啊，是空真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其实无不为就是什么都有，没有在空之外的，什么都有。你说有一定有时间空间部分把它限制啊，它这个时候的空，所以说它是无障碍法界啊，是无障碍才会理事无碍，才会事事无碍啊，它空才这才是空的意思，无障碍的意思，不是说空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不存在的所谓 non-being 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前面在讲断灭啊。为什么六祖坛经说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个富贵是我们本性中有的那些啊，不是去买来的，外面赚来的，不是，是我们本性就是空性，空性是无十法界，没有一个在心之外的，没有在心之外的啊，没有在空之外的东西，所以它是本质具足。可是大家只晓得说用佛家讲空门，空门就是空空洞洞了，所以我们用了很多语文啊说遁入空门，遁就是逃避到一个空的境界里面，这个用词就是一种 贬的意思，或者误解的意思啊啊，遁入空门，因为看破红尘，所以逃避到一个虚无缥缈的没有人事的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叫做空。就是说一般的都误解了，误解佛家讲的空啊，我们不去研究佛学我们也会误解啊，哦，空，空的概念就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啊，啊，这是我们一般来就是会这样子嘛，而不晓得空为什么一有空，因为空，因为是空，所以一切法都能成就。就是说佛家的富贵啊，华严啊，这个就华严就是万花庄严的一乘法界呀，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读华严，哦，里面真的，里面那个世事万里是万花，那个读起来那种浩瀚呢，无边呢，其实不管说是佛怎么样，菩萨怎么样，其实都是我们本性中不在我们本性外的，都是我们本性所有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了。啊，只是佛成就之后，他说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本质具足的，这也不是佛赐给我们的，是心佛众生四三无差别，是本来一切众生都具有的。啊，怕的是我们不空，怕的是不空，啊，或者我们认为断灭的空，那种证的叫做天真涅槃。所以啊，阿罗汉证的在天台藏教叫做偏，偏就是偏向真，这个真是空，偏在空，这个空是跟有对立的那个空的涅槃，那个不是究竟涅槃。为什么清净说究竟涅槃不是究竟涅槃呢？涅槃是印度外道也好佛教也好都追求的一个永恒安乐无生没有烦恼没有生死轮回的一个境界叫做涅槃。对，这个涅槃都是大家追求的啊，那大家认为哦，涅槃是个空寂的，而不知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心经》第一句话说：“色不异空”，这是对凡夫讲的。凡夫都执着色，三有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都执着。四禅八定都是有啊，色界有跟无色界有。哎，然后第二句话说：“空不异色”，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有，有有二十五有。为什么我讲《心经》会讲那么久？二十五有，什么叫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六道的有。都是有，都是左有啊，三有。所以呢，哎，罗汉已经出离三界了，三界是空了，他有慧眼了，可是他是偏真涅槃了，他不能从空，所以从假入空，他不能从空出假，从假入空是证入了一切智，可是他不能从空出假。从空出假要菩萨，要度众，要在世间破除尘沙惑，那破除了见识惑，出离三界，证入空性，总空性，他必须从空出假，要破除尘沙的惑也，众生还有不同各种不同的见识惑，像尘沙一样多，所以菩萨要来，所以空不异色，要从空出假的第二个阶段啊，第三才会有这个即空即假即中这样的一种思考啊。好，此地呢就是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都是从缘起到性空，很少反过来的啊，你看中观几乎说啊，都是在破嘛，破出我们对缘起的那个啊两边之见嘛。认为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以前在讲楞严经说非因缘非自然，因缘就是随缘随便的。那有人说，哎，这个楞严经不是佛说的，佛讲因缘呢、啊。既然佛讲因缘，为什么说五蕴皆空？五蕴是因缘，是空呢？ 因缘不是说五蕴为实，没有这样说。五蕴是空，就代表这个因缘是空性的，无智亦无得，以至于说无苦集灭道，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于无世界，无明亦无明镜，全部都说明这个因缘是空性的。没有人不是讲因缘是空性的，他换句话说，你我们执着因缘为有，就堕入了常见。因缘是世俗体，我不破坏世俗体，你们要修法还要世俗体当做梯子，当做桥梁。但是这个梯子桥梁是个过渡，这个过程法上因舍，你看法上因舍，第一个是法是有这个法，有了法之后，你要这个法是梯子，你过了梯子，这个梯子你就不必再回来了，你过这个桥不要站在桥上面呢，你的目的是到涅槃彼岸，不是在桥上。所以呢，因舍所以力破在此地，缘起法它是性空性。所以大家执着说有个因缘，说哎，《楞严经》是讲，人家说非因缘，般若也不是讲非因缘呐、啊，因缘不可执着为实有啊。那中观也讲非因缘，因固然是因缘不破坏，但不能执着，执着它这个因缘又变成有了。所以依义不依义来讲，这个观念都是相通的。所以有人执着文字相说，哦，这个非佛说，佛说因缘，你破坏因缘，误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要文字不是般若的话，文字变障，变成障碍，反而障碍了。所以文字我们依文字不被文字所转的时候，那文字就是般若了，差别就在此地了。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已有空义故。我想今天各位了解这个可以满载而归啊。为什么？空是什么都有啊，不过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龙树菩萨说的，我们看佛教的生死义也是如此的啊。我们不能乱讲，我们只是把他的话把它说清楚而已。好，我们到这边。